各位好，今天3月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担心咱们圣上。这个为什么这么担心呢？是因为我又看到一件事儿，这两天圣上估计得生闷气，生死了。怎么回事儿？您想想看啊，这个美国前段是上个月拿下了这个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个小时。对吧？当然了，比这个俄罗斯1小时22分钟，要速通基辅要慢了一点点。但是人家成功了呀，直接把马杜罗给抓走了。抓走之后呢，这个马杜罗这边的政府就开始在倒戈，对吧？哎，这中国的一些石油，就是尤其在重石油这一方面，就已经开始只能跟美国人买了。实际上就是跟美国人买。原来呢是可以呢很便宜的从这个委内瑞拉这块就得到这石油。养活了一大堆的这边所谓的茶壶炼油厂，那现在这会儿直接又把这个伊朗给干掉了，霍梅叫什么？那个哈梅内伊，哈梅内伊整个干掉了，而且是把他整个团队全给干掉了。他一波一波上来，一波一波给干死，连那个谁川普都说了，说再上来这波人我可能都不认识了，对吧？OK，那咱们圣上这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真正强力的声明，这他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没滋没味的、不臭不响的放了几个屁，哎，然后这事儿就算是只能看着，对吧？还有一倒霉事儿是什么呢？月底的时候川普他要来中国进行访问，你想想看，以川普那个人的人性，对吧？那得是多趾高气扬的过来跟咱这臭牛逼一下，是不是？咱。你一般来讲，把自己的这个小弟或者是盟友，对吧？马杜罗算小弟，那伊朗算盟友，OK，都给打成这样了，你起码得弄个声明，比如说这个你别来了，对吧？老子这不接待，那总该有这么一个呀。结果还得踏踏实实接待，红地毯还得铺。这红地毯是拿什么换？一条一条红线画出的红地毯，你还就得给川普铺上。我估计得铺啊，我估计得铺。他要敢不铺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比较扯淡。那哎，拿这个红线做成的红地毯，咔咔咔咔咔给你铺过来，还得强颜欢笑。哎，中美友好，还得弄这活。您说我作为一个海外孤中，这心里是不是觉得真是主辱臣死，情何以堪呢？这事儿是不是这道理啊？而且吧，您看这现在这态势也有点太过分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啊，世界上海运几个主要通道，对吧？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这几个通道都在怎么个手里？巴拿马运河，这也是在今年干的这个活。那2026年的1月底的时候，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李嘉诚的公司特许权违宪。什么意思？2月份的时候，2月23号，巴拿马政府正式宣告占领并接管了这两个港口，理由是什么？紧急社会利益。原来去年的时候，那个他打算呢，那李嘉诚打算把自己这个所有的港口打包卖给那个黑石，然后呢，这事儿啊，中国就急了，我不行，这事儿我不能让你干成了，对吧？你这么一干成了的话，最重要的这俩港口。这是巴拿马运河一开头一结尾的两个，李嘉诚的公司已经经营了小三十，特许经营小30年了。你要卖给他们，这是不行的，因为毕竟如果你还在你手里的话，你公司还是等于是跟中共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现在已经给斩断了很多了，但是你还是有一些联系的呀。OK，那你这样的话，不就等于是给别人了吗？就算是资敌呀，是不是？OK，那中共不干。在中间设置了各种障碍，结果呢，这个巴拿马政府一说，直接我给你收了，你违宪，那收归自己国有了。问题是这背后是谁，对不对？美国的影响在后边呢。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呢？尤其是川普政府施压，这所以才有这个结果。就是2025年的时候，川普呢就公开指责什么呢？中国在控制巴拿马运河，对吧？并推动开始移除中国关联影响的这个工作，对吧？然后呢，原本这个计划卖给这个43个港口，打包卖给这个黑石啊，那价值大概230亿美元。 但是呢，这你这既然交易受阻，那我就另外找一招，啊，我就另外找招给你，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结果，这个李嘉诚虽然鸡飞蛋打，中国政府依然也是什么好处都没拿到。你其实可以用这种东西来跟他谈，对吧？OK，那我们谈一下，他可以卖给你，然后呢，我们来那个分一下这个利益。我占一定的股份，对吧？咱们一起来弄这个事儿嘛。我财团，这他这块是财团，我这块也组一财团，我们互相占一点利益，这也可以，还能够有一个间接的小量持有，这也不是件坏事，非得不行，我就得拿着这个，对不对？结果呢，那巴拿马政府直接接管了，这个被视为什么呢？被视为川普政府非常重大的这个胜利。虽然我们知道巴拿马运河呀，哈，实际上来讲，当年是美国人挖的嘛，对不对？OK，好，那挖完以后，最后1美元的价格又卖回给巴拿马政府了，但是美国还在那儿有非常强的话语权，也有通行的这个权利。那这回倒好，直接就巴拿马政府现在已经真是怂了，他不太可能说再像原来似的，我就反美，我要不让你那怎么着？这就是川普政府施压的结果呀。所以说呢，这个等于白宫官员直接就说了，表明这符合遏制中国影响的目标，对吧？临时的运营权给了谁呢？给了这个丹麦的和瑞士的这个西方的公司，而且是盟友的企业。所以说，你看这是不是美国在背后指使的？那这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吧？其他这几条通道我给大家念叨一下：苏伊士运河，埃及有100%的主权和运营。他的这个能力，对吧？但是呢，美国也没有直接控制这几个地方，他都没有直接控制啊。必须说一句，都没有直接控制。但是呢，埃及是什么？埃及是美国长期的盟友，每年大量拿军援的，对不对？苏伊士运河呢，在红海和中东冲突中呢，经常受这个美伊影响。比如当前胡塞，就现在胡塞的问题也是。但是呢，美国它话语权更大了，因为这边有胡塞的武装，这个埃及拿的美国的军援，对不对？那这个也是在背后极度的影响力非常大。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北岸是哪儿？北岸是西班牙，北约的成员。你虽然这回西班牙说是说，哎，我这个军事基地不，中东军事基地不让你用，但是实际上来讲，它依然是北约成员，依然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你在这一块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美国的毋庸置疑的这件事情。南岸是哪儿？摩洛哥，美国的紧密伙伴。这个各位不知道去没去过摩洛哥？哎，那地方还不错，挺好玩的。那英国呢，是控制直布罗陀本身。英国、英美之间有什么说的？这俩虽然现在差点意思，但是呢，这俩穿这条裤子还没破呢，对吧？哎，这俩还是这哥们儿。所以呢，就是说，美国在直布罗陀海峡这一块，就是通过北约体系呢，有特别强的这军事存在。哎，它也不是直接控制，但是它背后都是有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影响力。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新加坡，美国最铁杆的盟友之一吧，对不对？在东南亚的准军事基地，马来西亚、印尼这三个国家共同管，美国海军常态化自由航行，对吧？新加坡这块港口高度亲美，虽然现在来讲中国是新加坡港的最大的这个客户，但是它的整体的意识形态和包括，如果一旦有事儿，它站队，它会站谁？肯定是美国。这个毫无疑问，新加坡会占美国的，对吧？甭管你是，哎呀，华语在那边通用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没戏，他一定是占美国的。那你说这个印尼和这马来西亚跟谁走得近？他在某种程度上，那经济上跟这个中国可能走得还更近一点。但是真正的在阵营方面，他要选择，甭管他是不是东盟啊或者怎么样，他一定会占美国的。这个脑子只要稍微清醒点啊，绝对会占美国。这是一个马六甲海峡，那。现在咱说起来了，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来讲是封闭的，对吧？封闭到今天也就没几天嘛。那美国人已经把他所有的，这几乎是所有的军舰都已经给送到海底去了，沉睡啊，海底捞，整个一海底捞舰队。然后呢，有一条军舰，整个是这个谁呢？是伊朗海军之光，原本是一条呢轻驱逐舰，现在呢，人家就变成什么呢？它只有1500吨嘛。变成一个叫做什么什么舰，反正就是将近，那个将近万吨级的才能够起的那名儿，驱逐，也是给搁在那块儿啊。它原来应该护卫舰，变成了一个号称是驱逐舰的玩意儿。 一颗深水鱼雷，这是深水鱼雷吧？应该是，给炸下去了，对吧？就一颗，好像我记得没错的话，有人说军事博主人说过，这是美国自海在二战之后第一次拿鱼雷把一艘军舰给送到海底，敌对国家的军舰送到海底。哦，对了，说起来了，美国还有另外一事儿呢，F-35 战机，F-35 战机研发实际服役也这么多年了，这回也是。打伊朗的时候，第一次实战当中干掉了对方带飞行员的这飞机，叫实战击杀。这是第一次，为什么才第一次？因为没对手，终于他妈有一对手了，咔叽过去赶紧干一下。这算是多少？算是也算研发这么多年，装备这么多年，也算有点小用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你像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情，也就是早晚的事儿。有好多人觉得说，哎呀，国内你要在国内看，现在华盛顿都已经沦陷了，对吧？哎，但是呢，实际上来讲，伊朗能不能打过美国？我到今天来还这么讲，他一定会打，一定会打输，对吧？那不可能打得过美国呀。那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只不过就是一个暂时的状况，连中国也过不去。中国本身的自己的船东也在说嘛，说现在我们只能够再待命，而且通过这霍尔木斯海峡这件事情，美国把这个整个航运抓到手里，还用什么？他直接说我美军护航，我给你那个做保险，保险公司，因为所有的海运的这个保险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如果不给你承保，就英国那一块不给你承保的话，这所有船都不敢出去，基本上是不敢出去的。对吧？还有什么再保险公司啊，什么这些东西，各种各样的这种保险公司，你没有保险是不敢出船的。现在美国人说了，说那我给你保险，我收你保险费，我派军舰给你护航，一下抢多少？以他这么强的这个军事能力，他抢这个保险市场，英国干这活干了多少年？200年吧，差不多100多年，200年吧。那他一个战争，咔叽就给你抢了一大块市场，在保险领域。那这样的话，整个国事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如日中天呢。你可能你说别的国家到底能不能做这事儿？不能，只有他能，只有他能。全世界里只有美国的海军通行四海，能够给你护航，有这种威慑力给你再做保险，怎么着？这就是，那就这几条通道，我们捋一下：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对吧？那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如果这些都已经落入到美国手里，就好多人说：“哎呀，其实这些东西都不在美国手里。”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在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美国领土。如果你说从领土主权来讲，您这话没错，但是这种是一种僵化的主权观，它事实上的控制链条在谁手里？就最简单一个道理嘛，对不对？名义主权在别人手里。那美国又可以通过多层的影响，这些通道啊，对己有利啊，对对手不利啊，对不对？那中国在这边的硬实力和盟友，那可靠性有吗？基本没有吧，那差得太天差地别。那这个对中国来讲，你是整个在掐脖子，就是他可以不掐你，你接着走啊。美国人到时候可以，你中国游船过，我也给你护航，对吧？我都不给你说什么这个区别对待，我也给你护航。但是这面子可就丢没了，而且你就特别明白的是，里子也没了，因为这一块你就等于是说把这一块的这个能力拱手、影响力拱手让给了美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OK，好，那中国这些年也不是白干的，我们最简单了，知道一件事儿吧，中国在做"一带一路"，你为什么做"一带一路"？因为好地方全被这帮人给瓜分完了。你想做"一带一路"是干嘛？是能够有两个目的。第一，我的这个出口的东西，我要能够走，包括这个"走"说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倾销地，我这块我得卖出东西啊，对不对？那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它早晚有市场饱和，或者是说它一旦给你出什么问题，你不能完全依靠它。这打的贸易战，咱们都知道会有问题的。那美国现在也连台湾的这个出口额都已经高于中国大陆了，对吧？当然，你从这个二次，就是从它其实转口贸易这块，应该还是中国会更大陆会更高一点。那但是实际上，你看数字就是最高了。那它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交易，就是出口的那块的，已经降到了零，就是 WTO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额度， 这个也已经是问题了。OK，好，那我总得要找其他地方吧？那其他地方在哪儿？"一带一路国家，对不对？这是一个出口的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陆路运输，陆路运输和海路运输，那怎么弄？就是我要绕开你的这个所有的这可以卡我的地方，我是出一条这个铁路，我一直贯穿这个欧亚大陆，对吧？甭管是绕哪儿，我给你贯穿了。然后其他的一些那个通过各种海峡，还有包括一些协议，包括买港口。为什么去买那个巴基斯坦那边的港口啊？不也就是这个意思吗？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我可以让自己的东西能出口，能出去，对吧？OK，还有一个是什么？能进来。因为中国对于世界的依赖是非常强的。好人说中国是他妈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问题是全产业链没错，但是你很多东西你也没有。你可以把这个稀土全拿捏住了，你的这个石油你怎么办？中国石油有多少靠进口？对不对？我记得应该是大概70%以上，是70到80%都要靠进口的。那你怎么办？你可能说我石油不要了吗？那有人说了，我们发展电动车、清洁能源就是为了如此。石油可不光是烧啊，它有无数的用途啊，对不对？而且现在你说完全替代，能够替代吗？稳定完全的替代可能性大吗？包括核电，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也不太可能。那怎么办？他只能够说，那我去做"一带一路"，希望能够绕开。但是"一带一路"最大问题是在哪儿呢？好地方人家确实都给瓜分完了，那这些差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大部分是什么样的？我不是说全部啊，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大部分是政局不稳的，对吧？那不论是他军政府也好，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神权政治也罢，对吧？伊朗就是其中之一嘛，伊朗是一个关键、比较关键的节点，那他们能不能把这个执行下去？一旦说有问题，我们就说了，巴铁都算在内嘛，就是所谓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那个俾路支省吧，那边他就一直以来游击队跟中国就不对付，非洲那块也不提了，反复的东西特别多，那成本极高，但是收益到底有多少，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真正可以称之为收益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如此，卖没卖出东西？卖出去了，对吧？是不是让很多国家陷入了债务陷阱，对吧？让他陷入了。可是人家一旦说一翻脸，你像南美，马杜罗政权，人家直接就到时候就说了，上届政府的这个东西我不承认。那伊朗一旦说这个东西给你反复了，伊朗也可以不承认吧？对不对？那是他妈神权政府的，我现在是民选政府了，我现在就不能承认，就跟中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似的。你不得不平等条约，我为什么要承认你啊？完事儿，结果你这些东西就搁在那儿，就只能是烂掉。那比如说还有一个，他现在在推那个人民币的结算，对吧？人民币国际化。可是你不是一个自由兑换货币，你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流通。全世界大概这个流通的货币就是美元占50.6%，欧元占20%多，日元占一部分，中国占多少？1.9%。而且还是跟这几个这个不靠谱的国家，什么俄罗斯啊，什么伊朗啊，这啊包括那个委内瑞拉也是在内，你在这块儿在循环着，一旦出问题，这就是一笔烂账，你不可能再做这个的。所以，中国今年的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在国际流通领域占比一定还会下降，在最高的时候大概到了2%几，2.6%吧，2.4%，现在是1.9%，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途径，所以。你看，就目前的这种状态来讲，你说我作为海外公众，我能不为咱生上担心吗？而且他现在这个嘴特别硬的时候，都一直在画这红线。为什么我说川普下飞机，在北京下飞机，对吧？他的那脚下的红毯是他妈红线画的呢？很简单，你说有多少条红线画的了？远的不说，你说台湾这一块画了多少红线？那个。美军，你敢那个军售，这是红线。那个美军，你军售了，那我你这人不能来，美军来了，你军机不能落，军机落了。洛佩西，哎，在这他妈的认识，有时候经常忘。哎，不能访台湾，这是红线，人家大模大样的过来了。那其他的不能访，这日本不行，日本也去了。那你这个既然说日本可以去访台湾，但是你这个不能说其他的话，日本也说了，他川普脚下的这一条红毯， 就是这样一道一道红线给他画出来的，然后迎接川普他老人家来这儿访问。你说川普那脸上那笑丫能藏得住吗？要跟我也藏不住啊，何况川普这样的这种人呢，对不对？就是他是绝对是真干事儿的时候绝怂，干真干嘴炮，叫什么呢？嘴炮没输过谁，真打没赢过谁。你看这么多年真赢过谁吗？对吧？简而言之，原来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是一多惨烈的东西。那打了，你真说觉得说赢了多少？然后跟那个谁印度打，你也没敢往前打。现在的这一块跟印度这边边境的小冲突，都他妈改冷兵器了，两边那也没占到什么大便宜。真嘴炮没输，哎，这个实际没赢，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这个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因为很简单，不能输。中国其实是一个呀半神权国家，各位，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印象当中是我先说的，就是中国是一什么半神权国家，它跟伊朗的差别只不过是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但是超越整个这个是整个人类的这种神而已。他有什么？他实际上替代这个神的就是咱圣上领袖，这个是跟金正恩是一模一样的，跟这个朝鲜也是这种的半神权国家。那半神权国家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要一直证明自己是无所不能永远胜利的。中国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直以来要说自己永远胜利，对吧？我从一个胜利走到另一个胜利，甚至于在圆不过来的时候他还要说什么，就是咱圣上说那句话叫做呀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互不否定。这个你如果要是说自己承认自己输了，这就出问题了。你像其他国家他不怕这件事儿，输就是输了，你可能导致这一届政府下台，对吧？但是它整体没什么事儿，国家的认同以及其他的东西并不会构成太对这输了这件事儿不会构成特别大的威胁，只是对这些政府有威胁。但是中国不行，因为中国是不能换的，它只能够不断的赢下去。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种它一定要把自己这个国家赋予一种神选之地的感觉。因为为什么中国自己老吹牛逼，到底是五千年，其实实际上三千七百年左右吧，就是往高了算，大概也就是四千一到四千二百年左右，这个历史，这是我已经往很高算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还有说三千三百年的，这个学术界在争论嘛，咱们不讨论这个问题。那一直以来他宣传的是什么？他宣传的是我们一直遥遥领先整个世界，跟华为是一样的，跟华为是一样的。那像这样的这种国家，那他所谓的百年驱逐，然后他要整个见证又不能够换这个领导，对吧？就领导的这个共产党，那他怎么办？他只能把自己打扮成这样的一种叫做半神权国家的这种状态，包括他的这个党的领导，包括领袖的领导，那他怎么能输？如果一旦承认自己输了的话，神是不可以输的，中国的这一片的神是不可以输的。你其他地方，你比如说吧，你像那个你像北欧的神话，对吧？神是可以输的，当然中国这神也输过，但是至高神不能输，至高神一定是最牛逼的，对不对？ OK， 那他北欧那一块神是不是会输的，对不对？北欧神话咱们可以看出来，最后诸神的黄昏，这个是可以整个神族都可能给覆灭掉的。那其他的一些，那你像希腊神话，他这些神里有不少都输给凡人了，这都是可以的，那个是比较人性化的。但是中国或者其他的就像一神教的国家，那都不行。包括像基督这一块不行，那个穆罕默德这一块，这个安拉这一块不行，中国呢习近平这边不行，因为他是一神教，他只有他一个人是神。所以像这种半神权国家，除了没有像这种教义经典，还有那些，当然咱也有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种经典，但是那个东西基本没什么人看，哎，大概就是这样的。可是呢它依然是一种神棍型，这就是没办法的。所以他在任何情况下嘴头上都不能输，可是实际上说什么他是输不起，这个国家是输不起的。那他怎么才能输不起？ 不打不就输不起了？对不对？很简单，你打仗你总有个输赢，但是你不打不就输不起了吗？不，你不就输不了了吗？你只要不打，那谁能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俄罗斯不信邪呀，俄罗斯直接就打呀，打完了，你看现在这个德行，对不对？那美国人就敢打，美国人就直接敢上去，中国输不起，所以他不打就永远不会输，所以他就是一直以来这战狼与嘴炮是他最重要的两个对外的武器，但是实际上拿出来想让他真正动手的，不动手。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目前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始终在后边，你想想看，一个人始一个国家一个人始终在后边做幕后黑手，对吧？你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幕后黑手，那至少你还能够给人家一些这个支持。可是真到坎儿上的时候，哪怕是黑社会。你如果这老大真的不能够说冲出去跟人拼刀子，或者是给兄弟们扛事儿，谁还给你干啊？本来中国的这叫什么？就是他的这个信，国际上的这个信誉啊，包括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叫什么？信誉和地位就没有他想象那么高。那通过这样的打你的小弟，你没戏；打你的盟友，你不说什么，对吧？你只能放这几个不臭不响的屁，在这块说这个。谁还跟你？可能全都不会真正跟你了。原来可能还有几个，因为你的钱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那还能跟你去跟你一起走一走？你现在呢？你现在谁会跟你？所以像这一次川普打的这一次，他其实除了一定要铲除到伊朗之外，那是很多的情况下直接剑指中国。把你的这块的羽翼铲除，让你整个的威信，包括你的经济上都要受到极大损失。你比如说，再也没有这么便宜的石油了，把伊朗打下来，你那石油你还行吗？不用去那个什么了，不用去这个去受制裁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在国际市场上卖原油了。那你还用得着给中国便宜的吗？不用了吧，就大概就是如此。而且如果咱说最好的状况，这是我说的最好的状况，如果说啊。这个如果伊朗是世俗政权上台，他恨你中国还来不及呢，对不对？是你支持那个神棍在那块这么多年，那我恨不恨你？恨你啊，那就更糟心了。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此？所以啊，这回我就特别想看看什么呢？就是川普在中美这个会晤的时候，哎，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下飞机的时候，这脸上这个笑容能藏多久？大概就是这样，这或者是笑成一个什么造型，嗨，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